好，我们开始上课。那今天是19号了，我们讲第三次课。那么实际上就是 summer 及上的，我们第一次讲的概论。上一次我们分享了第一章和第二章。那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主要是讲了祷告的哈拿和哈拿的祷告，所以挺好记的啊，是吧？第一章的重点人物是祷告的哈拿，因为哈拿碰到了苦情，他在他的那个苦情里面，他有三个转折点，是吧？那个我们发的讲义上有，考试一定会考，是吧？所以那个有一点说，我们这个班有一个特点，所以张老师来了，不过张老师不会紧张，为什么呢？因为他给别人考了一辈子考试，是吧？那个，所以张老师就很知道考试的目的。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常常会很紧张，说我们一考试我们就慌了，对吧？那个其实考试的目的是为了证明你已经学会了，这是考试的目的，对不对？你看这个，因为我们这中间有很多注册的，什么注册的会计师、工程师，或者是注册的这个等等，包括律师，对不对？他都要考试，为什么？因为考完试就给你发个证书，你就可以。所以我们这次考试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是，对吧？不仅学了，还学到了，是吧？这是我们考试的目的。所以我们这个特点，我们别的都可以废弃，考试不废，是吧？我们坚持考试，那个坚持作业，坚持考试。但是有一点，大弟兄姐妹放心，对吧？只要你这个所有的考题一定都出自，不是在这个上面，就是在我发的这个讲义上面，一定会有啊，一定会有。所以不要紧张，而且我们可以这个 open book 是吧？就是一个是开卷考，你可以随便考。我们在以前的考试中，我们甚至可以叫 open neighbor 是吧？就是我们也可以讨论。那个有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个时候考试的时候说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看周围的人，我们称为抄袭，对不对？这个是不允许的。但是呢，我们这个考试跟那个不一样，因为你如果在那里不会做，这个时候还不如跟旁边的人讨论讨论，学习一下，是吧？所以我们是也允许啊，也允许。这个振宇使劲的点头，是不是觉得没有问题？啊，对，所以啊，你坐在从业边上，他都会是吧？从业也赶紧点头啊。
我从来没跟他一起考过试。
好，那个，我们感谢神，我们现在来讲，今天我们开始，我们一起，今天的章节很少，那么这个 PowerPoint 的内容呢，也相对，我没有放很多内容，因为我讲义上我基本上都写了，我们今天主要就是看一下summer及上第三章的这个内容，这个故事，儿童主日学经常讲。其实我们也一直都学习的，其实故事内容非常简单，我们一起来过一过这个经节，然后我们会看一下这个内容的这个意思啊。那么，我再稍微强调一下，因为这个昨天是Claudia 在讲说这个，我经常说重复是最好的老师，说我经常重复，时间久了之后，你们就习惯而然的，我一讲这个话，说summer节上讲什么，就是神所要的究竟是什么。神所要的就是他要给我们的。那么哈拿去祷告的时候，哈拿是想要一个儿子，对不对？然后他祷告的时候就发现，神其实需要一个完全属于他的拿西尔人。然后哈拿就在这个时候摸着了神的心意，然后他就去向神求，他说：“如果你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就终生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就是要把他归给神，让他使他终生归给耶和华。”那么他生了这个孩子，你想，如果我们舍身处地去想，你就知道哈拿不容易，对不对？好不容易得来一个儿子，断奶之后又要送出去，是不是？然后以后一年只见一次面，每次去见面的时候，他就送去一件小外袍。我们当时还放了一个图片，是从那个 Bubble Point 上拿来的图片，就是那个看上去还很可爱的。所以大家要知道，就是说我们也讨论到奉献，就是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去偿还我们心中的心愿的时候，这个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理解哈拿在当时所处理那个情况。那么summer及上下其实的它的一个核心重点就是如何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而我们今天要讲的其实就是summer，就是一个神在那个时代，就是那个转移，那个从士师时代转移到王国时代，就是这个王国就是有王的那个国家，就是王国时代的时候，这个时候的一个非常合神心意的器皿。我们今天就是讨论他的这个第三章，就是我们那个讲义上写到的，说这是怎么样讲，是summer贝利，他就被神确认成为 神家的先知，那后来他也就是做了祭司，是吧？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内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一到第四节，好不好？是吧？童子撒玛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耶和华耶柜的那里还没有熄灭，撒玛已经睡了。耶和华呼唤撒玛，撒玛说：“我在这里。”这是一到四节的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那么，因为我把第四节也打在这里了，但实际上这个地方的时候，第一段实际上就是一到三节。那一到三节一开始的时候就讲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上次讲了，撒玛成长的环境其实是非常恶劣的。他虽然是在神的圣殿里，在示罗那个会幕那个地方，那个时候还不能叫圣殿，应该叫做会幕，是在耶和华的会幕的前面侍奉。但是那个他前面是那两个榜样是非常差，就是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是被神称为恶人。我上次还用上海话讲了一句脏话，说这两个人是什么人物，是吧？那我们知道这两个人是非常可怕的两个人物。那么他看到这个榜样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世事时代很混乱，所以撒玛之所以能够成长得好，其实在有一件事情是在侍奉耶和华。实际上你要去看到那个时候的话，就是撒玛在耶和华面前渐渐地长大，这是也是在前面第二章的时候讲到的内容。所以我们的孩子的成长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我们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让他在神的面前侍奉。那么从月昨天晚上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分享，对不对？说瑞克小时候淘气的要命，是吧？但是他没啊，是吧？那是我的印象，是吧？对不起，是吧？对不起 ，Ricky， 哎，那个，啊，对对，确实淘气。那但是我们感谢神，你看，从月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他每个周五、每个主日都把他带到神的家里来。所以现在他等到他上大学的时候，这个父母管不到了，他说妈妈很担心。但是发现了一件事情，这个孩子好像对那些什么 party 之类的不感兴趣，是不是？倒是去这个什么去哪这个团契去那个团契，他相对感兴趣。所以这就是我们从小教育孩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不是说教会好或者不好，这些东西不在我们的论断范围之内。重要的是怎么样，我们是把他带到了神的面前，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撒玛成长的时候是在，就侍奉耶和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所以当那些日子，就在那个时候，这个是示罗会幕的那个荒凉的景象。这个荒凉的景象第一个体现就是耶和华的言语稀少。我们昨天晚上也提到说，这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个道的话其实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道。所以我们主日的时候有讲道，讲道就是在传递神的话，是吧？那个时候神的耶和华的话语稀少，不常有漠视。耶和华的话语稀少就表明上帝不高兴，上帝不喜悦。其实上帝是一个非常喜欢讲话的神，我们的上帝喜欢讲话。等到一会儿我们会看到，等到讲到第十九节的时候，你看到等到撒玛长大之后，那是完全另外一份景象。那就是耶和华的话语稀少，可能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要特别紧张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已经不愿意讲话了。其实他是实在是上帝是非常愿意对我们讲话的神。所以我们在每次打开圣经的时候要有一个祷告，就是说主啊，我每次打开圣经的时候我都要遇见那位说话的神，这才是我们正确的读经态度。那么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的话语稀少，怎么样，还不常有漠视。这个漠视的话就是异象，我们称为异象，或者是神给我们一个启示，神给我们一个目标。但是在这个时候就怎么样，那个时候神这些东西都没有，在世时代的时候，这的一个景况。那我们看到这个景况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清楚。那么这是讲的这个老人家，是不是？然后这我们再看看这个年轻人，说神的灯在耶和华殿内的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玛已经睡了。你看这一老一少都睡下了，是不是？大家要知道啊，这个神家，我应该在后面有一个，这是利未记的24章1到4节讲到的内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一起来读。因为今天我们时间相对要充裕一点，是吧？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吩咐以色列人，
对吧？为点灯到城中，拿来给你，
使灯常常点着。 在会幕中法柜的幔子外，亚伦从晚上到早晨必在耶和华面前经常立灯，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灯立，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常常。所以这个会幕上的灯是怎么样的？可不可以熄灭？不可以熄灭的啊，所以要常常点着，使灯常常点着。那个我们中文经常讲说常常，其实你去看的话，其实它就是 always， 就是一直一直点着。实际上是我们翻译成一直会更好一些的，就是常常点着，理论上是不应该熄灭的。那么，但是我们刚才看到前面的那个背景的时候，就是怎么样讲，说是神的灯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还没有熄灭，这个意思就是说好像要熄了。好像要熄了。那么我们在这个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失落荒凉景象的另外一件事情。那么以利，你看刚才我们提到利未记的时候，这个亚伦的后代，他的这个祭司理论上应该在经常来看顾这个灯，要经理这个灯的。但是呢怎么样，以利那个时候怎么样，他自己睡了。而且这个地方特别强调了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这个一个是在讲他的年纪，另外一个其实是在讲他侍奉的景况。你作为一个祭司，他应该是神的代言人，应该是为神家办理属神的事情的。但是怎么样，他眼目昏花看不清楚，这个跟这个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漠视就是启示。那么你会发现他眼目昏花，这个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以利这个他的侍奉的景况就是写得非常清楚。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到说，他这个撒母耳也已经睡了。那么这个地方怎么样讲，等到第七节的时候我们一会儿会看到，因为撒母耳这个时候睡，他可能是因为他的年轻，还因为他还很幼稚，那他还很幼稚，那么理论上这个侍奉的人是不应该这个时候去睡觉的。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哈，我们看到一个撒母耳已经睡了，那然后我们就开始了第二段的这个内容，就说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其实蛮有意思的。然后我们接着把它读下去说。说我在这里，然后他怎么样，他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又去睡了，这是第一次呼唤他，对不对？然后怎么样，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因为他不晓得这是神呼唤他，因为他一直在以利面前服侍嘛，所以他就以为是以利呼唤他。那么这可能就造成了一个误解，说我们一想到神，我们常常会把他想成一个老人家，是吧，可能是像张老师似的，是吧，有一点点白发了，是吧。哦，我不是说张老师是老人家，是吧，就是给人的一个长者的形象，常常是给人。我觉得可能跟这个地方很有意思，是不是受了这个，因为我们孩子从小学主日学的时候，就常常会因为一呼唤怎么样，他就跑到一个老人家那里去了，是吧。那个是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这个关键的经文来了，是吧，说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就是那个时候他还很幼稚，所以他分辨不清楚这是耶和华的声音，耶和华的声音，对吧。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才明白耶和华呼唤童子，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仍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耶和华就不，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处。这个时候你会看到这个孩子有多么的可爱。我们有没有试着去叫过我们家还正在半夜睡着的孩子，让他起床，对不对？比如说你叫一次，你叫第一次的时候，小的时候可能就会哭了，对不对？就算大的时候不哭，可能也不情愿。然后你连着叫了三次，他还能够讲，还跑过来说我在这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就是你会看到撒母耳他这个顺服的态度，他这个顺服的态度。我们讲，他说他上一次我们提到说他有这样一个生命，可能跟他母亲的祷告离不开。但是我们今天也要注意，就是说我们今天神之所以可以用撒母耳，其实跟撒母耳的这个态度还是很有关系的。就是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肯顺服，对不对？三番五次的叫，又说没叫，是吧？因为这一定是撒母耳在以利告诉他这件事情面前之前的反应，因为他以为以利叫他，以利说没叫，叫起了三次，然后你还说没叫，按理说这个时候该发脾气了，是吧？但是你会发现他一点怨言也没有， 说当顺服的时候就是蒙福的道路，所以你会紧接着下来之后，以利对他讲了，说就告诉他怎么样去做了，他就去仍睡在原处。这个孩子是非常非常听话的，所以紧接着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就发生了，就是紧接着下来的这一节是吧？耶和华又站起来，向前三次呼唤说：“撒玛，撒玛，撒玛！”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那么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孩子不仅听神的话，他还很听以利的话。那个以利跟他就是因为告诉他说这个，因为那个以前他还从来没有得过神的漠视，对不对？所以他很早就去睡了。那么在这个时候的时候，神就对撒玛讲了之后，他就说：“请说，仆人静听。”那么耶和华对撒玛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耳鸣。”所以你看呢，当我们在神的面前顺服的时候，怎么样？神就可以讲话。而且神讲话的事情，这句话很重要，他说使以色列人的都耳鸣。这句话是讲什么呢？就是接下来这是第三段的内容，就是讲到了这个神透过撒玛这个年轻人，年幼的撒玛对以利家再一次的审判。我们上一次讲过，说上帝特别去派了一个神人去警告以利家，对不对？我们常常会讲觉得，因为有一个错觉，因为神说得很肯定。我们先读一下这个地方，说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我曾经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那么在这个地方有一件事情，就是上帝说这个话好像很严厉，对不对？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其实这是上帝最后一次给以利家机会，否则的话上帝要是真的就是直接惩罚他就不说了。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等一会儿会看到，其实我们今天在时间里面的，就算神对我们的审判，其实都是一种恩典，都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去。那么你神给他说了这么多的话的时候，就紧接着就讲了这句话，说撒玛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不敢将末世告诉以利，对不对？这个孩子很紧张，是不是？怎么样？然后以利呼唤撒玛说：“我啊，撒玛啊，撒玛！”回答说：“我在这里。”以利说：“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耶和华对你所说的话隐瞒一句，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这句话是以这个服侍在神家的一个老人他这样讲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老人可能是那个时候年纪很老迈，是吧？他的属灵状况也不是很好，但是你会发现他所讲的话仍然算数。这就是告诉我们，今天在传讲神话语的人，那么弟兄姐妹批评我话经常很多，是吧？但是传讲神话语的人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讲很多的话，而是说神的话怎么说我们必须得怎么讲，不可以加自己的意思在里面，不可以加以取直，对不对？那当然我们有的时候讲话的时候会带感情，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就是先知重要的责任是什么？先知永远不是未卜先知，先知的话是神的话怎么说，从神那里得到话语，然后就怎么样忠心的把它传递出去，这是先知的责任。那么看撒玛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并没有隐瞒。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旨意而行。”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以利到底怎么样，这个话说的好不好？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愿他照自己的旨意而行。这个表面上是一件非常属灵的话，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可能也会经常听到说这个听的话很好听，但是我们要很警惕。其实以利在这个时候就是
在撕裂衣服。
其实我们听到神的话语、神的责备的时候，我们正常的反应是什么？
撕裂衣服，
要认罪悔改，对不对？不一定非要撕裂衣服，是吧？我们要认罪悔改，是吧？对，这个撕裂衣服是表达一个态度，就是当我们以后会读，以后有机会会读到那个这个犹大王约西亚的时候，他就是读到了神的律法，他怎么样？他读到最后是什么？他就撕裂衣服，对不对？对不对？他就知道他和他的父家都得罪了耶和华。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神把话说得那么明确，其实以利就应该有一个认罪悔改的态度才对，而不是说怎么样，这是出于耶和华， 愿他凭自己的旨意而行。这个时候就看到以利这个人其实还是蛮犟蛮顽梗的，他嘴上虽然说是啊这事是出于耶和华，但是他没有任何悔改的行动，对不对？我们看到前面的时候，我们讲到说他责备他的两个儿子，他也只是话语上责备而已，他没有任何的行动。他应该意识到这件事情对神家的伤害，我们也上次讲他最起码他可以把他的两个儿子的祭司职分给撤销掉，所以以至于他的两个儿子在这件事情之后又带领了以色列家大概有接近是一二十年的光景。那么这是神透过撒母耳向以利家的宣判。那么我们就接下来就到了下面的这一段话。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内容就经文就分析完了。我们看到这个到最后的这样一段话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这是撒母这个是圣经里面这个地方其实是有一点点历史上的跨越，对吧？因为不可能就仅仅是这一晚上的事情了，是吧？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对不对？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就是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话都不落空。这句话跟前面就是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正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当撒母耳长大了之后，神家的侍奉光景完全改变了。原来在示罗会幕面前的时候，是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撒母耳一旦长大了之后，耶和华就与他同在，使他所讲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是巴，所有以色列的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那么这个地方是这个有一个图，这是但，对吧？这是以色列的最北边，别是巴是以色列犹大地的最南边。那么这是示罗，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基本上就是意思就是整个以色列地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这是这段经文的这个意思。而且我们就会发现这两节经文连着，他使他所说的话怎么样，一句也不落空。你会发现就是当一个人是传讲神的话的时候，就是这个就是成为他生命中的一个证据，成为他的一个证据。而且我们昨天晚上分享到说，话语其实就是影响力，特别是在神家。所以那个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就是好好读神的话，也不要不好意思分享，对吧？你从神那里得到了启示，对不对？我们就把它分享出来给我们的弟兄姐妹听。那么牧师现在正好我们在各个团契，对不对？包括主日学昨天刘伯介绍的，对吧？他其实他的一个他的侍奉的一个门徒训练的方法，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让我们自己去读神的话，然后就把它分享出来。所以你分享一点，你看到的可能是从这个角度看到的，我看到的可能是从另外的一个角度看到的，你看到的可能是这个点，我看到的可能是那个点。但是当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就把它全部都分享出来，把我们自己的五饼二鱼拿出来的时候，怎么样？你会发现我们在对基督整个的那个图画就会更加的清楚。所以这是神的话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那么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那么这还是鼓励说弟兄姐妹，你们要不要沉默？所以这个沉默是金这句话不是从圣经里出来的，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俗语，是吧？所以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话，神为什么要把话讲给你听？第一件事情要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改变，这是其一。第二是怎么样？如果神立你为先知的话，就是要让你把你所从神那里所得到的要传递出去，要传递出去。那么我们今天是做以弗所书的总结，大家要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其中有一件事情是说是以弗所书的要字是什么，大家知道吧？还记得吗？要字，以弗所书那这个是上过新约班的都忘了，在基督里，对吧？在基督里，所以后面才有着做行战，对吧？那个太上长老一定没有读过尼托生那本书，是吧？因为那个次序应该是做行战，是吧？但是我们没有这个做行战，就是做是什么意思？
坐在基督的地位。
坐就是我们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是我们在基督里的新地位。这件事情，对不对？行呢？行就是我们的生活，对不对？我们的生活是在基督里的新生活。这是行，对不对？说我们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相称。那么站呢？站不是站起来，站记住了一定不是站起来，坐行站一定是这样一个次序。站是我们要在基督里，我们要站在基督得胜的地位上， 这是我们在基督里的新自由。可能这样讲弟兄姐妹不懂了，对不对？这什么意思呢？那个站的意思就是我们要站在基督里永远不离开。所以站，如果你写成作战行的话，就是我站起来要走，对吧？这个而且作行站是在基督里的新自由，在新自由就是我站在基督的得胜的地位上拒绝离开。说你要再靠着基督在什么要站稳了，对不对？要站稳了，所以我要勇于，就是拒绝离开的意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只要在基督里，我们就已经得胜了。我们就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今天来讲神的话的时候，就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神把这个话默示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把它成为神给我们的启示，我们要把它让这句话成为我们的生命，就叫道成肉身。我不想这样说，我说清楚了没有，是吧？哎呀呀，所以要这个坐行站次序一定是这个一，我们一定是要先站坐在基督里得胜的地位上，你才可能有在基督里的新生活。你只要有了这个在基督里的地位，只有了在基督里的新生活，只要你不离开基督，一直站稳了在基督里，那你就在基督里你有了新的自由。因为这就是跟分别善恶树的样子是一样的，我们基督徒不仅仅是要做对的事情，我们要比对的事情做得更多。我们的标准不是对错，不是好坏，而是十字架。那个尼陀生弟兄就在他的坐行站的这本书里面曾经讲过一个很好玩的例子。那么就说有一个弟兄谢芳读过吗？对吧？他讲过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这个兄弟俩是吧？他有一块田，所以那个就是他每次他要浇水嘛，他就用打水，他就把这个把他妈的他的田里面就浇了水了。结果他们的邻居那个田在他们这个地下面，这个邻居就上他们那个田里面挖一个口子，这个水哗就都全流到那个地里去了。那么第一次去了之后，他们说我们要靠着主是吧？然后又把这个口子封上，就又打满了。哎，这个邻居又给他放下去了。第二天，然后这个弟弟就很生气，说那我们这样做实在是太他这样做实在是太不对了，对不对？然后那个哥哥就讲了，说是你我们不仅仅要做对的事情，我们要比对的事情做得更多。所以我们不是在这个地方分别善恶，我们是要怎么样？要靠着主的十字架。所以这哥俩就直接把那个口子打开，什么呀？他就多打一点水，先把底下的那个田灌满了，邻居家的田灌满了，然后又把自己的田灌满了。所以这是一个得胜的一个地方，就是我。
那可不可以？再多灌点水，下面就淹了。
那是神的事情。所以啊、哦，那么一文提的这个问题也很好，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那好像神很不公平，是不是？我们是不是觉得神很不公平？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因为当我们在这个委屈里面，原谅不是一个例。那么我还是在讲，就是上帝看的标准永远不是什么好啊坏啊的，因为好坏都是我们的标准。然后还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去争一个对错。我其实很多的时候，有时候问题出来就是因为我们对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抓住这个对的事情就不放松，对不对？我恨不得拿着这个对的事情审判了全世界，是吧？那基督里面的标准是十字架的分别的界限，确定的一个标准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究竟有没有长成。所以至于说是神会不会淹那个件事情，那个人看到的之后，这是取决于那个人的反应。如果他看到之后，对不对？其实尼陀生弟兄那个故事里面后面讲了，说那个人看到之后啊，这个人怎么竟然这个样子，然后就开始跟他们认识，后来也成为了基督徒，是吧？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是取决于那个人的反应。如果那个人很刚硬，他还仍然 abuse 神的这种恩典的话，那就是另外一个事情，对不对？就像以利一样的，以利对这个神给了以利三次警告。第一次就是通过一些传言传到他耳朵里，说他儿子不好，对不对？他说了一句好像很好的话去责备他的儿子，对不对？第二次的警告是神专门派了神人到了他的那里，对他讲的话，对他讲了宣判，他好像也没有什么反应。这是神最后的一次警告，神就是透过撒母耳对他讲了这个话。为什么？因为神这个时候以利那个器皿不合适，神就只好把他放下。神已经找到了一个合他心意的器皿，就是撒母耳，对不对？这个时候但是撒母耳仍然需要成长。所以就是在这个宣判之后到以利家出问题，大概至少要10到20年的时间， 那我们下一次的时候，下次 Jason 是不是要吃，是这要给我们讲是吧？那我们就会就那个地方就是荣耀离开以色列，那是下一章的内容。好，我今天这个经节的分享就分享这么多，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有一点点的讨论是吧？有一点点，可以。
你说它是不是不够警醒，但是我在想就是说因为那个经营那个灯确实是24小时的工作，也在大卫的时候他们是按着班次，
对，
所以他那个睡觉他可能那班不是他的，所以有可能是的，肯定有好几个祭司来经营这个灯，本来祭司大祭司只有一个，但是祭司应该不止一个，包括他的儿子，所以有可能他的儿子没有经营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祭司职分的撤销，你说他儿子作为祭司就是行这些恶事，那耶和华警告他，他也知道他至少应该可以把他儿子的职分撤销，但我就不知道这个祭司都是在神面前受膏的，难道大祭司或怎么样可以撤销在神面前受膏的祭司吗？我好像在圣经里看到的都是神来做这件事情，而不是人来做这件事情。
蛮难的问题是吧？因为那个，因为这个，因为我们接下来就要讲，就是这个，其实是这个属灵的权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大家在神家里面要一定要特别重视这件事情。你看以利服侍的，其实到他老年的时候，他服侍的光景不是特别好，但你看他说出来的话，其实很重要。他对当他第一章的时候，哈拿在那祷告，对不对？哈拿在那祷告的时候，哈拿不是以利觉得他这个是认为他是喝醉了嘛，所以他看来眼睛确实是不太好。当哈拿对他祈求的时候，以利对他讲了一句话，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对不对？然后哈拿就怎么样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脸上在面上再不带愁容了。你会发现以利说的话其实还是很有力量，至少是很有力量。就当他对这个哈拿讲了这个话的时候，有两件事情，就是说一，他代表神在讲话，就是神答应了哈拿所求的，这是第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件事情呢，他讲了这件事情的时候也表现一件事情，就是哈拿确实得到安慰了，当他讲了这个话，因为哈拿脸上就不再愁容了。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是讲那个等到这个第二章，就是这个等到那个回来又这个把撒玛献上的时候，这个以利又说了一句话，哎，我一下子，对不起，我来翻一下，我现在我发现我的老花还蛮严重的，我现在我看我自己的圣经的时候我就看不到，就是当他又回来的时候，他就又对哈拿祝福，就是然后哈拿回去怎么样，就又生了几个儿子，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是吧？哎，你会发现就是他仍然还可以，还是很说出很重要的话来，然后后面的时候他还仍然在教导撒玛。他仍然在教导撒玛。那么我们还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讲说属灵权柄的一个重要性，就是神立的祭司，我们不能随便去把它撤掉，这一点事情。但是这个是对会众讲的。那么这个以利他本身跟其他的人不一样，以利跟其他的人不一样。那么怎么样讲呢？就是以利他是这两个人的父亲，他首先有他这个家庭上的权柄，另外一个他是他在里面做祭司，我相信他的两个儿子之所以做祭司，是因为他是以利的儿子，所以这件事情以利是他是有权柄来处理这件事情的。那么这就是神家的责任。那么打个比方说是吧，如果我们的主席出了问题，教会要不要处理？那么当然是我。那么换句话来讲，朱丹不能随便来处理这件事情，对不对？因为朱丹对吧，但是长执会就可以处理，所以这件事情是吧，就是神家的事情当然是可以处理，就是这件事情中凡事要规规矩矩的按照秩序行，这是我们处理神家问题的原则。我不知道我这样说清楚了吗？
所以就是只要有权柄可以处理。 处理，比如说以利是一个有权柄的，
对，
管理人，
对，而且我们要顺服在这个权柄之下，嗯。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你还没回答。
第一个问题我问的什么？
说那个以利睡觉的问题。
哦，以利睡觉，对，你这个是，哦，对，这个问题不重要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听到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可能那个时候以利是当班，对吧？是吧？可能他不当班，对吧？是别人当班，所以他去睡觉了。这个有可能，这个是有可能的啊。那么，因为祭司他总要睡觉嘛。但是我只是把它放在那个地方，这个平行经文放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我是讲，因为他前面讲说以利睡着了，后面这个年轻的也睡着了，没准是撒玛应该当班，对不对？那么我们都不知道，就但是我们有一件事情是很明显的，就是在耶和华的会幕面前，在耶和华的约柜旁边，一老一少两个都睡了。耶和华的灯反正快要熄了。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刚才没有提，其实我在讲经上写了这个点，其实这个地方你会发现神那个无比的慈爱，其实在那里神对以利家做宣判，其实是为了拯救他，是怜悯和审判支撑我们一生的年代。这是一首诗歌里面的，说我们这是我们到撒玛耳记下的时候就会用这句话作为主题。那么但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耶和华的灯还没有熄灭，这句话告诉我什么？这样就是这个灯要熄了，但是怎么样还没有熄，在还没有熄的时候，上帝做了一件事情，就可以保证以后神家的灯还没有熄灭。所以我读那个列王记的时候，就那个列王里面有很多坏王，是吧？有很多坏王的时候怎么样？是不是神使这大卫的家还有灯光？灯是干什么用的？灯是照亮的。其实灯预表见证，是吧？你们是世上的光，对不对？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所以灯本身就是我们上帝放在这个世界上的见证，所以我们今天都是耶和华放在这个世上的见证。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自己。好像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可能你觉得哎呀，说一看我们自己是吧，我们自己也做得不好，是不是？但是我们刚才讲过了，说我们要在基督里，要在基督里。我们刚才在听到的时候看以弗所书，王玉文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是以弗所书的第一章里面的时候，第十节是吧，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他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第十节是吧，摘眼镜看这么重要的事情，是吧要按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因为我曾经讲过，我说合一这个词翻译的不好，对吧？因为我们经常把说这合，其实合一的话就是好像是把两个不一样的东西放在一起，把它合成一个。其实真正的话应该是归一，就翻译的比较好。因为这个一的话就是不是属于基督的都不可以，只有属于基督的才能够那是真正的一。因为其实圣经里面所有合一的地方你去看的话，它其实都是一，对吧？这是一。哎，那么刚才王一文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讲，他说哎，这个天下所有的都合一了，对不对？那所有的都合一了，那么是不是，对吧？那些不好的也都合进同归于一，也都归进来了呢？虽然这个地方写的是归一，是吧？对吧？所以是不是都归进来？我就跟他讲说，不是属于基督的都是要除去的，都是要消亡的。所以等到神再来的时候，凡是不在基督里的都会消亡，都会不存在。而我们今天要做的其实一件事情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就是把我们生命中凡是不属于基督的成分要去掉。当我们就像一个容器嘛，就是个器皿嘛，当我们把里面就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的意思，就是我们让神的水流在我们的这个器皿里的不停的冲刷，就把那些不属于基督的污秽就全部都冲去，最后剩下的全是圣灵的水流。所以你们要常被圣灵充满，这是以弗所书给我们的规定，说你们要常被圣灵充满。所以那个现在因为灵恩派运动搞得比较极端的时候，大家对一谈圣灵就很紧张，是吧？就好像是那个因为那个极端灵派他们搞得太紧张了。但是其实圣灵在教会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神的命令，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而且如果你去看那个时态的话，中文看不出来，是吧？就是你们要常常不断地被圣灵充满。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怎么样讲，当神来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容量会逐渐的增长，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就是圣灵的水流，它是在不断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动的。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提到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是讲到同归于一也好，说是这个各个情况的，就是我们合一，或者是我们在教会我们生命中成长，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做加法，是做减法，就是把不是生命，不是不属于基督的全部除去，这样的话我们就留出空间来了，让基督的生命身量可以长成，长出那个什么满有神儿子的身量，对不对？这是教会的目标。教会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像耶稣一样，让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就看到了耶稣。约翰福音1:18是约翰福音的要节，大家会背吧？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这个时代，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人亲自的肉眼见过耶稣了，对不对？那别人怎么知道耶稣是真的呢？就是通过我们这群人，他们看到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可以活出来。我们说的，把它说的再什么一点，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人亲眼见过耶稣，只有基督徒把他活出来给世人看。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使命，说这个灯啊，就是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它是一个见证，是一个使命，也是我们今天我们所要活出来的。那么做见证的，顺便问一个问题，是吧？做见证的就是除了灯还有什么？还有盐，对不对？盐有什么功效？按照圣经的原则，第一个功效是防腐，对吧？就是保质。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就是防止这个世界过分的堕落，对不对？这是其一。还有没有其他功能？你们做菜为什么要放盐？是不是因为你们的菜要烂吗？对，要有味道。对，所以盐还有一个功能，说我们基督徒会改善这个世界的味道，对不对？其实盐还有一个功能，
化学，
有点像了，接近了。因为耶稣说的，说这个如果盐失了味怎么样？不，还有一句，他说放在地里都不合适。因为就是这个，其实盐还有做化肥的功效，盐还有做化肥的功效，但是它怎么做我们不知道。你千万千万不要说我你，就是盐是有做化肥的功效的。那么所以这句话讲，化肥它有一个特别的特点，它是牺牲自己让别人成长的，这是基督徒的另外一个使命之一，说别人看到我们化肥，因为它可以做化肥，化肥就是怎么样讲，就可以让别人能够成长。哎，这是这样。还有除了光，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那么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在讲光的时候提到的，说我刚才讲了，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人点灯是放在灯台上，不是放在斗底下，就照亮一家的人。耶稣在后面接着讲了另外一句话，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这个城也是一个见证，对，城也是一个见证，就是这就是上帝为什么特别注重他的圣城，是吧？他要城本身也是一个见证，说讲到城的时候就见证。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只要有三样是预表着见证，一个是灯，一个是盐，还有城，是吧？城是表明神家的见证。我们还有15分钟的时间呢，所以我们今天这时间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或者是想要分享的？没有问题，我就问了。我刚才这个灯和光的这个问了，是吧？我们经常鼓励读圣经，我们有没有像撒玛这样听见神说话的经历？都没有吧？信主这么多年，哎，张老师，哎，
我反应比较慢，刚才有几个问题，就是在第2章的后边，30几节左右，那么有神人来，那么已经这个说明，这个耶和华对
这
个人，他跟他们家还有他的小孩等等啊，都要有严重的惩罚，对不对？
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到底以利的反应是怎么样？那个时候，就说神都已经这个明说啊，你跟你们家啊，这个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所以我要给你们家这么重的处罚了。那么，一听到这些话以后，到底他的反应是怎么样？
那么圣经里面在这次就是神传递完之后没有特别记载以利的反应。那么我认为我这是我个人的讲啊，我们等一下可以讨论。我想以利一个最重要的反应是什么？是没有反应，对不对？因为神讲话说至少圣经上没有记载他做任何的反应。那么在前面有传言传到他那里他的耳朵里的时候，他倒是责备他去责备他的两个儿子，是不是？他去责备他的两个儿子的时候，他就讲，他说你们怎么为何行这事呢？那个时候他都有一点责备，但他也只是责备而已，他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
那到了第三章了，
嗯，嗯，
大家都知道那个撒母耳已经要变成
先知，是嗯，
先知的那个祭司嘛，
嗯，
那个时候啊，这个以利亚还在啊，那那个时候他的反应又是怎么样？
我刚才提到了一件事情啊，要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我提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说这段经文啊，其实跨度的时间比较长，因为是撒母耳长大了，因为从这个童子撒母耳，年幼的撒母耳被呼唤，对吧？大概也就十几岁这个样子，我们猜测，对吧？到这个以后，后来撒母耳带领着以色列人得胜的时候，就是包括到第四章的内容，这个大概有10年到20年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的话，祭司还是以利和他的两个儿子，实际上是，那是撒母，对不对？以后来抬着约柜去打仗，也是他的两个儿子，那个时候是做祭司，对吧？然后把约柜扛着去打仗，那个时候，对吧？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那个时候撒母耳还仍然在那个地方侍奉，那么他这个地方已经成为先知，就是这个地方有一点历史的跨度。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就是我们不要把这个地方就一定发生在那个事情之前，而是这两件事情是并行的。因为这个时候神已经借着撒母耳在讲话，对不对？撒母耳的这个名声和这个他的这个属灵的权柄就逐渐的被建立起来了，对不对？然后那个以利家就开始到了一个衰微的这个，逐渐的就衰微下去，以至于到那个就是他扛着约柜去打仗，然后被掳了，就是下一次我们会讲到的时候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整个的这个两个家庭的这个侍奉就彻底转换过来，就是以撒母耳为主了。我说这是我这样的，我不晓得这样讲清楚了吗？讲清楚了没有？那个就是首先就是以利他最大的问题，这是一个地方，张老师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要再强调一遍，重复是最好的老师嘛，是吧？这个以利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对上帝的话，神的责备来了之后，他只是口头上有一点点反应，没有真实的认罪悔改。他应该，他有责任带着他的家认罪悔改。那么这也提醒一件事情，打个比方说我们家的时候，我的孩子小时候他不听话，或者是有一些悖逆的事情的时候，其实责任在于我。所以以利他应该有这个责任起来认罪悔改，是一种能力。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其实以利这个人，从我们旁边旁观者来看，其实这个人还是蛮好的，他至少比扫罗好。你看这个当撒母耳对他讲了这个话的时候，他一点都没有嫉妒撒母耳，对不对？他仍然是撒母耳在那里，他还认认真教撒母耳。其实他属灵的知识可能一点都不缺乏，对不对？只不过是年纪大了，可能比较迟钝就是了，是吧？嗯，朱丹，
我讲一下，就是那个刚才你讲，就是说那个很多时候我们都喜欢跟别人争对还是错。其实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那个，我就想就是从那个撒母耳记里面，就是前面那个哈拿没有生育是因为神不让他生，
对。
那我就觉得，实际上，如果那个撒母耳，那个不是撒母耳，那个他，那个哈拿，他如果那个时候也是去，因为那个另外一个就是恭喜他嘛。
对，皮尼拉恭喜。
去对错的话，那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结果。那么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的对错虽然是我们对的，但是为什么我们那个？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也是一个，因为神在哈拿身上有一个计划。对吧？那我就觉得，就是他那个时候就是就跑到神的面前。他就是怎么讲吧？神对他有计划，他也感受到，然后他到神面前许了个愿，然后可能这也是神所需要的，然后就给他那个。我经常在想，就是如果哈拿没有他，神没有说不让他生，就让他生了。是吧？也是，就是没有就那个前面那个。那他会把孩子献上去吗？ 那也可能就是没有嘛。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在跟别人，我不知道讲清楚，就是说跟别人争对错的时候，是我们对，是我们受了不公，但是可能这也是神给你的一个机会，就是去啊，怎么讲吧，到神的面前去，就像哈拿一样的，就是虽然不公，但是不是去跟别人争对错，而是到神面前去怎么样把自己的那种清心吐意。
其实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点，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就是首先朱丹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生在世都会碰到一些困难、一些难题，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让这个困难成为我们抱怨的借口，不要成为我们远离的借口。你看这个神不公平是吧，或者我这个事情可委屈了。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人很容易落入这个挑战里面，有的时候我们经历一个苦难之后，这个苦难就成为我们的骄傲的一个点，有的时候会的，你看我曾经有过这个是吧，对吧，他就这是有的时候会啊。而且有的人会因为他的苦难而自夸，会什么呢，就是他在那个苦难里面他就很享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事情就是成为他来教导别人、来教训别人的一个方式。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也有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很小心。那么苦难或者是顺境或者是逆境，其实无论是什么事情临到我们，上帝都有他的美意。否则的话，我们要明白一个，就是我们特别是面对苦难的时候，就是神的儿女要有这样一个信心，如果神不允许它就不会发生，对不对，对吧，这是一样。但是如果神允许它发生了的话，那么我们又知道神的心意一定是好的，那么就说神在这件事情上一定是有他的意义，只是我不明白，所以我要回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对不对，可能我祷告半天一直都没明白，但是这个我们要持续的祷告，就是万事互相效力，怎么样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其实大家知道什么是益处吗？英文是什么？是好，对不对，什么是好的，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好的，除了神一位，对不对，再没有良善的。所以那段时间我们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常常会以为说我经历了苦难以后我就会得出很多好处，其实不是，说万事互相效力要让我们得着基督，就是让万事互相效力让我们这个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可以长。所以我们经历苦难不要让那个苦难怎么样讲，眼睛不要去盯着那个苦难，而是要盯着基督，就是说我在这个环境里面我是不是得着基督了，我在这个环境里面基督的生命是不是在我的里面成长了，基督在我里面是不是能够成长，这才是我们衡量的标准。这个是，那么但是朱丹提到这个问题还提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有他在顺境里面，可能他就不会有这些事情。那么换句话来讲，其实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妇女有千千万万，对不对，但是只有哈拿一个到神的面前。所以哈拿，我们又要讲到考题了是吧，哈拿的第一个转折点是什么，他从自己的苦难怎么样转向了去求告神，对吧，这个是个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他去求告神的时候，他就经历了第二个转折点，他不是在为他自己祷告，而是他为神祷告，因为他摸着神的心意，对不对，他就从自己为中心转向了与神为中心，对吧，他就祷告的时候他说，主啊，如果你这样我就把他终生不用低头刀剃他的头，对不对，要让他终身侍奉耶和华。所以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其实哈拿被羞辱的时候上帝也在被羞辱。哈拿被羞辱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没有孩子嘛，对不对，但是上帝被羞辱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你看你神家你那么多百姓哪有一个人真心归你的，这是世世时代的一个特点。哎，
我们这个时代不怀孕不生养的特色就是没有把基督的生命彰显出来，没有把福音传出去，这是一个不像灵异解禁一样。那在这个启示录也好什么都提到了，那不怀孕不生养的有福了，这是啥意思？
那是马太福音那个就是讲到末世的时候的，就在讲到就是说因为末世的灾难很大，对不对，因为你怀孕生养的话你就会有很多的这个牵挂嘛，对吧，你有很多的牵挂，那么你要跑的时候，对不对，这个世界好像成为你的一个拦阻。大家记得罗德的妻子吗？罗德妻子他要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个炎柱，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难免有一些留恋。大家 家千万不要讲到说这个，我们一讲到仇敌就认为那些东西都是不好的。如果魔鬼长得青面獠牙，就不会有人上他的当，对不对？如果魔鬼长得青面獠牙，就不会有人上他的当。那个所有的骗子都长得不像骗子，长得骗子的人其实往往很安全，是吧？不过，但是我们也千万不要说你们看到我应该觉得很安全才对，是吧？说你看，哎，这个文清就长得那么帅，你们要好，不能乱讲，是吧？对，我们这是海光说的，是吧？这是海光说的，不是我说的啊。那个我们回过头来啊，那个神家还是需要有喜乐欢声笑语，是吧？所以今年过春节，就下个礼拜五我要给你们，应该说这个礼拜五我要给你们讲几个笑话，是吧？然后我在神的面前去祷告。我还没回答完，是吧？那么就是我们这个，我们就有难免有很哎不生养啊什么这些的，大家千万现在不要把这个所有的这些问题就是当成一种一些物理上的一些理解。那么比方说有一些就是我们有的众弟兄姐妹有的没有小孩，对吧？这些现在已经完全不是在这个意义上面，因为在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里面，如果没有儿女，你就没有办法生存，知道？你没有，特别是妇女没有儿女的话，你根本没办法生存。因为那现在这个结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的一个结构的一个社会一个结构的特点，就是我们说不生养或什么等等的，对吧？就是说你的生命的影响力消失了。我们养孩子其实一个重大的时候，我们从小教他，上帝把他交在我们手里，怎么样？就是我们把他带大，我们的生命其实就是影响了他，对不对？这个我们今天的话，其实我们要看重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其实要对周围的人有影响力。保罗有没有儿子？
没结婚。
看你们就读圣经不仔细。我们读过提摩太是，他有两个真儿子，因为保罗还说是我的真儿子，一个是叫提摩太，一个是提多，对不对？你看，保罗也有儿子，对。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就是怎么样，是继承了你的使命，对不对？也继承了你的产业。这就是你的真儿子，这个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大家也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因为特别是在这个时代的时候，这个完全我认为就是因为这个解经还是需要看历史背景的，这是我一直认为的。神在那个时候讲的话一定有他那个时候历史的特色。对，那个我这样说不晓得说清楚了吗？哎，我刚才有一件事情想跟弟兄讲，就讲到神的话。对，我们将要讲笑话的时候，我以后会告诉你们，其实我祷告的时候上帝还真讲话了，对吧？那我是说，我说上帝讲话的时候，我从来不是讲说是这个我感觉好像有一个声音好像是这样来，而是说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给大家举一个我以前说过的一个例子吧。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八月份的时候，我和王永文，我们两个有一段时间，我们家有个什么所谓的家庭旅游，就是我们两个特意跑到那北边一个地方，我们就住了一个周末，是吧 ？Long weekend 的时候住了一个周末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神的面前有一些祷告，就是其中当时就是说，你看见你弟兄眼中的刺，为什么看不见是吧？你眼中的良木是不是？后面怎么说？你要去掉你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眼中弟兄眼中的刺。那么我读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就是我那个时候在祷告的时候，也正好因为读经读到这里了，也没什么特别的反应，但是我在祷告的时候，这句话就很明显，就是你就在你的脑海里，就是前面也没讲，后面讲，就是你要怎么样讲，说你要去掉你眼中脸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我就忽然间觉得这个一个图画，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在看事情的时候啊，其实上帝是在提醒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属灵的盲点。这是上帝给我说话的经历，就是我在那个时候我就忽然间有一个这样，就是我可能有属灵的盲点。你知道良木和刺哪个危险？我们常常会以为良木很危险，其实我们常常会有一个误解，以为那句经文是讲说你弟兄眼中有刺，你眼中那个刺更大。其实不是，上帝讲的是 plank， 是个良木。其实良木的它的一个主要功能是遮盖，对不对？当你的眼睛是瞎的时候，你去开始动你去去除你弟兄眼中的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你不仅不能帮他，而且会把他弄瞎。 所以后面才讲了一句话，说你要先去掉你眼中的梁木，然后怎么样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我在祷告的时候就前面这句话说，对吧，要去掉你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就这句话我就给我的感觉就是不停地在我脑海里现。我后来就理解的是上帝借着这句话在提醒我，就是说其实我有着严重的属灵的盲点，而且我一直以为我看得对，我一直想去掉别人眼中的刺，所以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属灵的盲点，这是神给我说话的一个机会。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上帝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会不服气，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对吧，对吧，所以这件事情是上帝说话的时候是提醒我们说我们要看到属灵盲点，这是我经历神说话的这样一个经历。那么我前一段时间就是我在预备这个时候，我星期五再告诉你们，我在这个地方，那个不是，这是一种是就是通过圣经的话在我的脑海里回馈，那么还有一种就是通过我不停祷告的话，上帝也会给我一些回馈，而且这个时候我以后再给我告诉你们吧，算了是吧？那，因为我一直想上，我因为我说我星期五要讲几个笑话是吧？那我想讲笑话，在教会里讲笑话是挺难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大多数世俗的笑话都是跟性有关的，或者是跟政治有关的，这个在讲台上讲极不适宜，所以我也不鼓励弟兄姐妹讲，我也坚决不会讲，对吧？这个是90%的笑话不能讲了，是吧？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生活中一些小幽默，对吧？比如一个搞个谐音啊什么之类的一些小幽默，但是如果跟基督无关，我又觉得很不平安，所以我也不想讲，是吧？所以我说那我就去跟上帝，我就苦思冥想讲了几个笑话，然后给我女儿讲的时候她哈哈大笑，我去跟我太太讲的时候我太太很木然地看着我，这有什么好笑的，是吧？对，所以我就到神的面前祷告，我说我这到底讲还是不讲，然后我就祷告，我不停地祷告的，就是后来我因为我在外面出差嘛，我就在车里，别人开车我就在闭目养神，其实我也是在祷告，对吧？后来就两个字就不停了，就笑话笑话这两个字不停地出现。我后来我就明白了一件事情，是吧？我不是要讲几个笑话吗？是吧？如果我给大家讲的时候你们都笑了，说明我这个笑话就成功了，我就给你们讲了几个笑话。如果我讲的时候你们没有笑，那我本身就是个笑话，是吧？所以我至少给了你们一个笑话，对不对？所以我从那之后我就觉得很心安，所以星期五我就可以上，是吧？我本来我的这个星期五的压力很大，是吧？那个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本来从业走了，是吧？那个我本来就是这个节目是怎么来的，怎么会说是要一定要我来出一个节目，就是那个圣诞节的时候有晚会，我们说要去给我们那个时候说要圣诞节出一个节目，我去问从月，我说从月，我帮你出一个节目，要不要我帮你出一个节目？从月，振宇就在边上说你是不是要唱歌？你要唱，然后从月就说唱歌你就不要演了，然后我说什么节目他们根本就没有问，你知道吗？然后我也没有说什么话，然后后来我有机会分享的时候，我就说了这件事情的时候，从月就放在心上了，然后这一次的时候他们要出节目，他们要去出节目的时候，然后他就讲那个从月就跟陈平讲了，说饼根可以出，你们怎么饼根可以出，然后陈平也了，饼根你负责出个节目啊，我说为什么要我出个节目，说是春节，我说行，我就想把我酝酿了10年的节目准备去，结果我回去就跟我们家领导去商量，我还去真的去找了我的同工，我说我们要出一个节目，对吧？然后他说他们都说不行，哎，他说那个孩子跟我们不在一起，因为我这个节目是有大人有孩子的，先留个悬念，是吧？说不在一起，是后来我就决定还让从业接着欠着，是吧？我现在先不还他这个节目，对吧？是他欠我的还是我欠他的？所以我今天我星期五的节目就是讲笑话，是吧？我就提前给你们透露一点信息啊。那么好，那么我们今天的时间可能就只能到这了，因为刚才闹钟已经响了。那个Jason 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哎。
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弟兄姐妹能够一起在这里学习主你自己的话语，更是借着主你自己的话语将主你自己的心意一步一步地向我们显明，更是让我们的心能够来向着主你自己，因为主你要将我们雕琢成主你自己的样式，主你让撒母耳在这个当中来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随时都来顺服主你自己。
阿门。
是你来带领我们。
是的，主。
感谢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